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赛亚书，41章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看着没有，在赛亚书啊，神向家神挑战，神向偶像挑战，神向自己挑战。他说我们可以彼此辩论，然后下面我们的神他挑战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第二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乡村。那这个就是指着古列士，因为东方呢是指着波斯。我们知道在巴比伦帝国以后有一个帝国叫做波斯大帝国兴起，那波斯大帝国第一个将军就叫做古列。那么我们说神就是用古列把这个巴比伦推翻的，就是把这个，然后呢我们知道然后是波斯大帝国的兴起。所以虽然这件事情发生了100多年以后，但是呢以赛亚说借神借以赛亚就向所有的假神所有几个人挑战，说出来吧，我们可以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举着列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就是44章26，我们读下半句。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所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已兴起。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巴比伦呢把以色列人呢就裸到巴比伦，所以耶路撒冷就变成荒凉，犹大的城邑呢也是荒凉一片。可是呢根据这里预言呢，就是说耶路撒冷呢必有人居住，而且犹大的城邑必被建造，所以可见的以色列人一定要回到他们。所以这个就是预言到以色列人不知被掳70年，而且有一天呢回到了他们。那么然后呢说对深渊说你干了吧，要使你江河干涸。那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谁能够把巴比伦城攻下来，因为巴比伦城有一个特点，就是由巴拉底河呢流过整个的城，所以20年他们有足够的粮食，有足够的水，所以这座城你根本攻不破。但是呢你知道这个结果呢，这个古列非常的聪明，他就把那优巴拉底的暗中呢就筑了一条运河，把它导到那个运河里面，所以后来呢优巴拉底根本就干掉了。所以就是优巴拉底干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古列的军队，就是波斯的军队，他们就从走那个干河床呢，然后呢就把城攻破了。所以这是历史，这个大家可以到历史上去看。但是最奇妙的就是说，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要使你江河干涸。这个江河指的是优巴拉底，所以你看稀奇的不得了。然后下面28节，论古列说，就古列谁呢？古列就是谁？这是第一个讲，但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时候以赛亚写以赛亚就是古列还没有出生，古列那个时候 不光是零岁，都是负100多岁，那么那个时候古列出生。那么然后呢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并成就我所喜悦，以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果然不错，后来我们知道说谁下命令说可以让这里回去可以重建圣殿呢，就是没错。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赛亚书我们预言十分说来是非常非常的精确。那我说过就这一点呢，叫那些新神学派神学受不了，他们觉得不可能，这个明明一定是这件事明明是历史嘛，所以他一定要把以赛亚书要拉那个，就认为不是公元前800年写的，说是根本呢是意思说这一段写这个第二段以赛亚书人呢，根本就是以色列沦陷了，被掳到巴比伦，后来重建圣殿，古列嘛下命令嘛，所以现在呢他就把这个历史当作历史，所以不是当作历史，就是说所以这一般人他们认为说从这一段圣这些圣经证明说这以赛亚书根本就是在被掳的历史。那么这个是 难怪，因为这个预言太明显太精彩了。你看，因为连名字都提了，你看第四十五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谷地，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那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这个特别是巴比伦。那下面我想我们不必去，你看那第四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人，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所以虽然他不认识神，但是神用他，所以这个很明显是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我们看四十八章最后一段二十节，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所以现在呢，到了四十八章的时候，神对于以色列的命令就是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这是那个重要的命令。然后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这个呢，就刚好结束了前面九章，然后开始了中间的九章，然后最后九章，这样的话就以赛亚四十章一直到五十五章。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如果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分成三大部分的话，那第一大部分就是到恶人必没有平安为止。那么第二大部分也是到第五十七章最后，恶人必没有平安。所以刚好九章分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中间的九章呢，讲救恩。那么前面的九章呢，讲救恩的背景。那这里给我们看一下，不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的手下，那同时呢，神兴起的拯救，兴起以色列的救星，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神。然后呢，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那这是神。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救恩的背景。那么这个是这个是前面一段我讲的经文。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五十八章，第八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荣光必做你的后盾。然后第十节，或者我们说第九节下半节，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幽暗必变如正。然后第十一节，耶华也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蛟龙。所以这里很稀奇，五十八章两次讲到这样你的光就不发现，你的光。那么等一下我们来看你的光是指的谁的光。第五十九章第九节，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不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的人。我们晌午半摇，如在黄昏之上。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那么，这是第五十九章，没有光。那么第六十章呢？稀奇发光，因为你的光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那么你读读上下文，这个你是谁呢？这个你是自己轮的呢。不过不要忘记了，这个兴起发光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不是旧的耶路撒冷，旧的耶路撒冷从来不发光的。我们读下去二节，看呐、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 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那这个明显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你记得，因为新耶路撒冷呢是透明的，因为新耶路撒冷呢可以说是它整个的城墙还有街道通通是透明，连金子都透明的。我们知道连这个宝石是透明的，这个根本透明的。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发光的耶路撒冷城。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君王周围的君王呢要走在城的光中，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这句圣经的解释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是第六十章读下去，那么我们等一等再回到这段圣经来。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六十二章。我因西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你看，这又不是地上耶路撒冷，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的是新耶路撒冷，因为什么？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照亮。新耶路撒冷一面是光，一面是灯。然后下面说，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称呼，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新名称呼是什么？本来是耶路撒冷，所以呢，现在叫新。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你在耶和华手中要作为华冠，这就是新耶路撒冷说的。在你神的掌上去作为冕服，你必不再称作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被称为有福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的地也被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妇女，你的妇女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你守望，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成为可赞美的呢？就是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我讲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你从五十八章一直读到六十六章最后这一段的话，那么很明显给我们救恩的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耶稣。所以我再说一遍，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分三大部分，中央的部分是讲到救恩的内容，然后前面的部分讲到救恩的背景，然后后面的部分讲到救恩的或者救恩的丰盛。那么你怎么用你怎么用一座城来代表救恩的背景呢？那就是我们落在巴比伦，就是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么就证明给我们看，我们这些都是被掳。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我们是被掳到罪恶。所以，一个正缘故，主给我们救恩。那么，主给我们的救恩，最后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呢？你看救恩的结果是什么？那另外一种证明。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你从四十章读到六十六章的话，你可以看见整个救恩的故事。那为了让弟兄姊妹对于这一段圣经呢能有更清楚的认识，让我呢稍微做一点很简单的解释，我们好不好稍微复习一下这些圣经，那么弟兄姊妹应该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呀，是不是就能够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特别注意啊，第十五节，我要叫你和你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人类堕落犯罪，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现在呢，我们晓得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呢要和蛇的后裔，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圣经呢，人堕落以后神给予应许， 将来的女人后裔的兴起，那女人后裔就指的我们的主耶稣。不过因为这个原因，人堕落呢，要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后果。那个后果，第一个后果，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多受苦，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人堕落以后，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一些结果。那么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下面特别注意，地必为你缘故受咒。所以我们看见人堕落以后，地就为着我们的缘故受咒。因为受咒诅，本来的地是出产丰富的，现在的地不可以出产，因为受了咒诅，枯干了，所以它的源头呢，就没有了。所以下面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得吃。你虽然耕种，但是呢，你本来是不耕种，地就可以长出东西来。现在呢，因为地受咒诅了，所以你看见现在呢，要终身劳苦。那么这样你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主，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主。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直到今天，我们仍旧落在这个情况，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这个地，整个地就不孝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地具有了荆棘。所以不止人现在荒了，人现在堕落了，我们的整个地也荒了。那么这个就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人犯罪，然后呢人就被赶出伊甸园，就和生命就隔绝了。那么这是第三章我们在这里人堕落的故事。但是我们一再的事实告诉君，人的堕落不是一次，人堕落是三部曲。这个不过是人堕落的第一部曲，那就指的人堕落的罪。那么这就是罪的结果。那么到第六章呢，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呢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个原文就是我的灵就不永远他相争。本来呢，人堕落以后啊，我们的神还和我们的肉体相争，但是现在难处是人属于肉体，意思就是人完全变成肉体，完全受肉体的支配，受他身体的支配。那么身体有的欲望他非执行不可，所以现在你看人不是犯罪了，你看人不是自己，人完全受他欲望的支配，人完全受他罪的支配。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见人的人格一再的受污染，所以圣经里面称那个被污染的人格叫做什么？叫做肉体。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第六章你看见人就堕落了肉体。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十章，第十章呢，你如果读的话，你会发现一共有70个国家。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把70个人门徒的出去，那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圣经里面是用70个国来代表，因为最早是70个国。所以如果你读创世纪第十章的话，你发现这里有70个国，那么当然代表那个时候的。那不过这个世界的结果是什么？就11章呢，告诉我们他们都联合起来，他们要造一座巴别塔。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现在的背叛不是一个一个人的背叛，现在的背叛是。现在呢，这个世界连成一环，世界连成一个网，世界变成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的世界呢，要建造一座城，叫做巴比特；建造一座塔，叫做巴比塔。那么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这个巴别塔、巴别城就是巴比特。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古时就生尼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这是古时候的英雄。第十节， 他国的起头是巴，巴别就是巴。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的国父是谁呢？就是尼禄。那么在尼禄的号召底下，那个时候呢，世界联合起来要造一座城，要造一座塔，要塔要通天。那么弟兄姊妹，后来你就知道后来的故事，那么神就出来混乱他们的口。那么不要忘记，到了第十章、十一章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世界联合起来要抵抗。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人不止堕落了罪里面，人不止堕落了肉体里面，到最后呢，你看见人也堕落了世界。这个世界变成系统。我们怎么知道？读新约你就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世界的来源，我们就懂得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为什么这个雅各告诉我们说与这个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友。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很清楚，原因就是第一个大一统的世界是谁开始的？是巴比伦开始的。所以现在你看，当你读到这个这一段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人类的确堕落了，堕落到世界里。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在巴比伦的一个角落，名字叫做乌尔，那么就呼召亚伯拉罕，那就把他一个救出来，把他一个从里面拯救出来，然后亚伯拉罕第一个渡过希伯来河，渡过幼伯拉底河的，那么渡过河的人，这个就叫做希伯来人。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成为了第一个希伯来人。那么希伯来民族的特点在哪里呢？严格说来，他们不是在大河那边，他们到大河里面。就是说，当全世界都拜了偶像，当全世界起来反抗神，他们要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呢？当人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时候，现在神怎么做？神就把像钓鱼一样，神没有救巴别塔，神就把亚伯拉罕从巴别塔那边就掉到河的这边来。所以亚伯拉罕进迦南，那个迦南比起这些拜偶像的地方、污染的地方来说，就好像天堂。所以为什么圣经用迦南代表天堂？特别是在地好像在天，就是今天的天堂。原因在什么地方？当我们周围都充满偶像的时候，我们乃是渡过河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有创世十二章，才有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神仙得罪一个人，然后从一个人得了一个家，就是雅各。从雅各家呢，就得了一个国，就是以色列。为什么神要得罪以色列国呢？因为神要以色列在全世界做见证。他们是拜偶像，但现在你们所在的迦南，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天应该能够掌权，在这个地方应该能告诉宇宙说，偶像是错的，神乃是创造宇宙主地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这个就是神给以色列托付，他们应该做那个见证。但很可惜，我们如果读历史就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也拜了偶像。所以你记不记得，神就宁可让他们像一根树一样被拔起，被抛到遥远的地方，那个地方他们听起来非常的熟悉，那个就是他们的老祖亚伯拉罕最熟悉的地方，是他亚伯拉罕生长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是悲剧吗？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生子，就神告诉他们说，不要忘记当初你们就是从巴比伦过了河的，你们已经过了幼发拉底，你们从世界已经出来了，现在你们拜偶像，神就不让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因为所有在巴比伦的人都是拜偶像，他们都是不是自己的人，他们都做了偶像的奴隶，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也做了偶像的奴隶。所以现在证明说，以色列人虽然神拣选他，神给他托付，希望他们做神的见证，但是很可惜，他们违背了神的，他们辜负了神的使命，最后他们也像这些人一样，也拜了偶像。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比外邦人好，外邦人拜偶像，他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本来你指望在迦南能找到，也没有。为什么？你找了半天，结果他们还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从十二章开始， 神就预备救，神就要预备那个女人，埃及人。那么你读创世纪，出埃及，一直读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来了。然后你看见主耶稣完全救恩，然后到了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那么感谢主，你是让我们信。当神预备救恩以前，当神拣选亚伯拉罕以前，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什么？我们所得的印象是巴比伦。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代表人堕落的罪，人堕落的肉体，最后人堕落的死，代表那个三个这个犯罪三部曲的最高峰。所以你一提到巴比伦，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已经这个苹果都烂透了。从里面到外面，从头顶到脚尖，一点好处也没有，一点事处也没有。他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被掳到罪，我们是被掳到肉体，还有呢，我们是被掳到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人是堕落到死。所以感谢主，在这个时候，神就预备。所以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十九二十章，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知道说我们主在那里预备救恩，在那里预备救恩。那么感谢主，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我看一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但好看。好，等一等，你看见二十一章二章呢，给我们看有一座花园城，那个城的名字叫什么？叫新耶路撒冷。那么还是虚实在这里的所有伊甸园里面，你所看见的东西在这里都看见，或有的不见了。比方说伊甸园里面，你看见沿着水流，伊甸园有生命树，你看见启示录最后新耶路撒冷也有生命树。伊甸园有生命水，这里它也有生命河。那不止如此，如果你跟着水流的话，你会找到金子，会找到宝石，会找到珍珠，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给我看。那么到了启示录，你也看见珍珠，你也看见宝石，你也看见。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稀奇。不过呢，现在你再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发现有一样东西不见了，就是这善恶树。所以就证明说善恶树根本不是最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这个中间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怎样完成他救恩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但是等到你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这神呢就把他最后的宇宙最后的结局给我们看，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救恩最后要把我们做到什么。那么感谢你看见吗？人终于被带回伊甸园，他重新得到伊甸园。所以又有生命树，又有生命河，又有金子，又有宝石，又有盐。但这里不同在哪里？这里不同就是比花园更多。从前伊甸园是花园，但是新耶路撒冷乃是花园。那里的金子，伊甸园的金子、宝石跟珍珠是散漫的，散在那里嘛，散在河床里面。但是呢，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看被建造，你看被建造。现在你看见金子也是透明的。我顺便说一下，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铅笔芯呢就是碳，就是碳元素，但是经过高热和高压呢，能变成透明的金刚钻。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相信，因为在新天新地，它的物理的定律跟今天不同，所以我们相信金子的元素像这个，也就是碳的元素也是很单纯的元素。那经过某一种高热、某一种高温，也是一样的透明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因为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灯台，是为了要把神的光辉能够彰显出去。所以你看见这里的金子是透明的，宝石是透明的，然后每一个珍珠呢都是一个门。 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伊甸园是平面的，但是呢到了西耶路撒冷呢是立体，所以可见救恩呢不只是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救恩不只是把那我们所失去的带给我们，救恩是要把更多的，有许多是在伊甸园所没有得到的我们也得到。所以我们要记得，你如果比较这两幅图画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就是救恩不只是叫我们重新得回我们的乐园感情，而且万物都要复兴。你看他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回到新耶路撒冷，这里不再有死亡，不再等等，所以大家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新耶路撒冷是叫我们看见说他回到伊甸园，回到乐园，但是呢比乐园更多。所以救恩不只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没有堕落以前的光，而且最重要的把我们带回神永远，神创造我们有一个旨意的，那个旨意终于在我们身上了。所以现在你看神的旨意，最终的旨意用什么来代表呢？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我们把全本圣经这幅图画把它放在以赛亚书41章到66章，我讲得清楚，前面的第9章给我们看旧恩的背景，给我们看法律，你看见法律就是那个背景。现在呢我们被裸到法律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你看见主耶稣的名字叫做耶稣，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不只是从罪恶的果罪的行为里面拯救，叫我们光是不犯一个一个的罪，而叫我们能胜过罪，能从罪的权势里面拯救，最后呢要把我们从罪的同在里面拯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等于是整个法律的所代表的。那么如果你看见以色列怎样在这个敌人的铁蹄底下，你就知道今天我们怎么样在罪恶的权势底下。所以感谢主，这个呢就变成这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40章1直到48章，那9章就是给我们看见以根据预言以色列要被裸到巴黎，那是感谢主，很新鲜的感觉。感谢主，虽然那个城要荒凉，但是有一天那个城有人叫重建，是谁给他们重建的？借着古列重建。那所以这个是特别是以40章到48章给我们看以色列第一次被裸，光是第一次被裸就告诉我们人类堕落的故事，因为以色列事实上是重演人类堕落的故事，所以等到以色列被裸到巴比伦，就是提醒我们重新温习以创世纪3章到11章的故事。所以就是这个概念。那现在感谢从以赛亚书49到57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预备了一位比古列更大的，真正能够释放这里，那就是我们的以赛亚，就是在那里求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那一段，就是代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感谢主，是借助以赛亚来完，借助耶稣基督来完成。那么这个救恩到底带给我们什么结果呢？你从58一直读到66章，很明显给我们安息。所以让我们记得救恩的结果乃是耶路撒冷，而且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远远超过神当初超过伊甸园，新耶路撒冷就是指说是乐园福德，那么不是乐园福德，而且给我们看见比那个更多。什么叫千禧年？我再说一遍，千禧年简单的来说就是神在地上一个人堕落的缘故，整个地上荒凉。现在呢神要人重新回到伊甸园，那个就是千禧年。千禧年就是我们今天仍旧在地上，我们好像回到伊甸园，万物就都复兴。所以我特别要再说，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说千禧年是不是就以色列呢？因为神纪念神对于亚伯拉罕的约，事实上不要忘，神为他自己的名声，神为着他自己的旨意，因为人堕落以后，我们看见等到神真的人主耶稣来了以后，你看见他不只做我们的救主，他第二次来，他要叫万物复兴的。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意思就是说，今天人堕落了，到今天为止，只是我们是出俗的果子，我们先我们得救，但是地还是地位，死海还是死海，沙漠还是沙漠，但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沙漠要开江河，谁要在沙漠里开江河，你要看见许多地方都变成一点，那不止如此，像死海要变成加利利海，那不光这样。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你看见狮子和绵羊能在一起，为什么？狮子不再以绵羊来自他的食物，因为他们就吃草。人被赶出伊甸园不是？现在人又回到伊甸园。从前你在伊甸园里看见狮子和绵羊在一起，现在同样是他。所以感谢主，但是问题在千禧年不过如此。千禧年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见因着主耶稣因着主耶稣再来，他是万物都复兴，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他不只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他也救我们脱离罪的同在。那么现在最后罪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然后呢，撒旦终于被灭，被丢在被丢在火里。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最后你看见完全神救恩完全就成功。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仔细的读后面以赛亚书后面这一部分，不光是讲到千禧年，也讲到新天地，也讲到新耶路撒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新耶路撒冷，你会发现说我们的主做了一件新事，地上的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今天所能看见耶路撒冷都是发光的，是透明的，来看见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讲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共是分三部分，中央的部分讲的救恩的内容，前面一部分是救恩的背景发生，后面一部分救恩的结果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吗？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必须等到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谁叫巴比伦倾倒？这是主是救恩。所以，如果你要解释最后的一部分的启示，我们的主就是启示。为什么先讲巴比伦倾倒，然后你这个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非常清楚，给我们看。因为什么？因为所有巴比伦这个城都是砖头盖的，因为巴比伦你找不到山的，那个地方的所有的城啊，你找不到石头，不是石头盖的。所以他们要烧砖，砖呢乃是模仿神的创造。所以巴比伦所代表的宗教也好，所不代表一切好，就是所有人造，人从地上要造到天上，人盖巴比塔就从天上开始工，地上开始工作，一直做到天上，这就是宗教。所以巴比伦所给我们看见，就是宗教所能给我们，那个、结果都是烧砖，结果都是什么？都是模仿神。但是耶路撒冷的房子都是石头。换句话都是原始，都是神创造的。那么耶路撒冷还有一个特点，跟巴比伦巴别塔刚好相反。巴别塔是人尽了所有的力量，流泪流血流汗，最后呢希望能达到天上，从地上爬到天上，希望能够赢得天上，这是宗教。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最后新耶路撒冷重建的，耶路撒冷的平安历史。感谢今天我们蒙恩的救人都是新耶路撒冷重建，所以感谢我们要记得整本的以赛亚书从40章到66章提醒我们整个救恩的故事，先是给我们看见巴比伦被掳的光景，然后神要兴起一个人，兴起古列来拯救释放他，然后整个救恩没有，然后最后你看见救恩的结果和丰收是什么，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但是不是新耶路撒冷，旧耶路撒冷，乃是发光的耶路撒冷。所以我想，就是你如果这样的来复习整个的这一段的这个赛亚书，我想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们时间没有多少，但是我想很快再点一下，把这个前一段、后一段很快再点一下就可以了。那基本上呢，我想回去就应该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再从40章开始。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那第40章呢？你看见从旷野人生开始，那么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指这 个预言乃是一个施洗约翰，那么他做了主耶稣的先锋。那么第九节到第十节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这个施洗约翰一再的告诉人说，那么他就是神所差来，他是我就给他携带也不分，他就是。所以你看第九节，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呐、啊，我的神。”所以因为什么？当施洗约翰说：“看呐、啊，神的羔羊。”事实上呢，就是这句话：“看呐、啊，你们的神。”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就是给我们看，有一天我们知你看见说，这些预言就应验在我们。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我们已经读过什么叫膀臂，那个膀臂就是他的膀臂并不软弱，就指着主的经文说的，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也在他那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所以就是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说，人我们所以得的安慰，因为第十三章、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的神说，你来安慰我的百姓。我们怎么得的安慰？以色列被掳了，怎么得的安慰？我们人落在罪恶里面，怎么能够得的安慰呢？感谢主，就是因为你看见吗？有一天我的主要出现。那么现在讲到我们这位主的时候，给我们看他就是创造的那一位。所以呢，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六节。给我们看他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那么没有人能和谁相比，偶像不能和他的。那为什么这一段讲的偶像呢？我们说过，以色列地也是被掳的，主要的原因是偶像。那么巴比伦主要的特点呢，主要特点就是偶像。所以因为什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呢，我们主应许给他们的安慰，那个安慰是什么？那个安慰就是第三十一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今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这个是应验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因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当圣灵写这段圣经的时候，讲到整个旧约的时候，不光是讲到我们的罪的问题，而且告诉我们可以不疲乏。为什么叫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神的生命。因为前面告诉我二十九节，前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所以下面讲的他是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能力乃是神的能力，而且呢，我们的生命乃是属天的生命，因为如鹰展翅上腾。只有老鹰的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因为神给他特别这样的创造。所有的别的受造之物，没有一个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的是基督的生命，因为只有基督在父怀的独生子，他可以瞪住眼睛看我们，他的贵被消耗。所以感谢主，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什么能安慰我们？只有这样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超越的生命，才能够安慰。然后呢，四十一章呢就特别的给我们看见，那么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当他们都在偶像中的时候，那么谁要兴起一个人来？谁要兴起拯救他们？那就是第二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下？所以你看见吗？神兴起这个古列，就表示说神要把他们从巴比伦的铁蹄下拯救。那么属灵意思很简单，就是神要兴起拯救我们，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以色列人怎样被掳，我们也怎样的被掳。那么到了第八节呢，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基所领出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那么很稀奇，神称以色列做他的仆人，为什么？因为神要他们做他的仆人，要让全世界人知道说神，以色列人他们所侍奉的神乃是真神。那我想这一点是神托付给当初以色列人。我很可惜，我们知道说这个仆人呢，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呢，神在整个历史上，他兴起了一个仆人，就是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要让他们做。 做做什么，要让他们做这个他们的见证。为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对付这些假神。所以从二十一节你看见吗？耶和华对亚哥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亚哥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理由，可以声明指示我们将来必须指示说明先前是什么事。你看神对偶像所挑战什么，你们能不能把将来事告诉我？只有我们的神能够老早就告诉人说，神在一百多年前神就告诉我们神要兴起，因为什么？他是创造宇宙的人，所以当然他能够知道将来，他也能够解释人类的历史。所以你要知道，在这段圣经里面，因为讲到巴比伦就讲到偶像，那么神对于巴比伦挑偶像的挑战是什么？虽然巴比伦的的确确，我们知道他们的天文学最早是最发达的，我们现在的一个钟头六十分钟，一分钟六十秒，我们知道就是从他们来的。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天文学非常的发达，圣经也称赞他们有智慧，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吗？很可惜。那么虽然他们有偶像，虽然他们有星象学，所谓星象学，但是呢他们不能和神一样，只有神能把这样准确的这个预言放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在这里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能看见说四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是第一，神要兴起，神要兴起什么？神要兴起一个拯救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在他的心中地位仍旧是他的，他哪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不是要他们成为优越的民族，乃是要给他们看见说神给他们的托付，要让他们在万民中做见证，要让假神知道说 只有他们的神是神，因为只有他们手中的圣经能告诉，但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就已经把预言完成。所以我想这一段这个四十一章呢重点就在这里。那四十二章呢就给我们看神有另外，那这个仆人呢就是我所扶持所拣选心灵和子民，然后下面说他不宣扬他不扬声，我们知道亚他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生活他不推荐，这就是我们的主。然后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就给我们看这个神的仆人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啊。然后呢你所以这个很明显的这一段呢是给我们看见神有两个仆人，一个仆人呢就是弥赛亚，还有一个仆人呢就是以色列。到了十八节以后呢，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的。所以在这里比较这两个仆人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这个仆人是什么？因为他们的耳朵聋，他们是眼睛瞎的。所以现在我们清楚，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两个仆人，所以呢，一个是瞎眼的，一个是神中心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以赛亚五十三章讲到我的仆人的时候，不可能是这里，不可能他把人瞎眼的，所以很明显的是指说以赛亚说的。那么虽然如此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虽然以色列有失败，他们的建章是失败的，但是呢神还是和他们一同经过水，一同经过整个的历史，乃是神与他们同在的。所以第八节说，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证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所以就借着以色列的失败和荒凉被掳，然后又回来，现在神就借着以色列说，结果以色列变成什么？变成神的见证。所以神是这样的来用他的仆人。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前面三章就完了，到第十三节就告一段落。那么十四节呢就开始第二讲，就是意思是说这个大体上呢是四十、四十一、四十二，但事实上呢这个这一段的圣经是是四十章第一段，四十一章第一段，然后呢，从四十二章到四十三章的第十三节，这是第三段。啊，那么这样呢，成为一个三明治。所以这个三明治呢，第一块三明治呢，就到这里完了。从十四节开始，那么一直到四十四章的五节，那么这就开始第二个三明治的一段，因为每一个三明治有三段。那么就开始那一段， 那这一段非常清楚。第十四节呢，就开始了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那么这很明显就是给我们看见说，那么神要让巴比伦去。然后十九节呢，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那么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后面所讲的就是指的千禧年，万国复兴的信息。那么很明显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就这段就开始了。那么然后呢，你读到四十四章的时候，又提到这个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那么然后呢，就四十四章那里讲到偶像愚昧，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然后呢，一直是到这个，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这个四十四章的二十三节。对，四十四章六节的二十三节，六章二十三节是二十三名的中间的一段。然后呢，四十四章二十四节到四十五章到四十五章，那么这个全部，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三明治的第三段，我想这个这样就清楚了。那么特别你注意哈，从二十四节开始就很清楚了。那你告诉我们说呢，说比方说，那你告诉我们，虽然你这里被掳，但是呢你这里要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被掳你表示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着一块石头呢，但是你根据二十六节啊，论到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诚意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要使你的江河干过。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从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之地。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根据这段圣经，以色列人他们要回来，而且呢神要用古列让他们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而且能把圣殿重建。那么这个就是四十五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那这是预告说，那么古列呢，要把巴比伦，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偶像中间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他们呢应该从其中，应该呢从其中逃脱。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你从这里一直读下去，你就看见说，这个神呢已经预备好了。让古列呢来拯救他们。然后四十六章、四十七章一直四十八章，这都是四成一段的啊，就是说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是第三个三明治。那么这个三明治呢，很明显的，四十六章跟四十七章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偶像的终于自己也被掳，当初以色列被掳到偶像群中去，结果呢后来偶像也被掳，那么这个就是四十六章那里行起。那么四十七章呢，就是讲到巴比伦的处女啊，你下来坐在尘埃，他们本来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结果呢坐在尘土里面，就表示到时候呢巴比伦要被推翻掉。那么然后第十节，你素来依仗自己恶行，说无人看有，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那么一点都不错。巴比伦是可以说是最早最早，他们的确得着天文的知识，是千真万确，是科学的。但很可惜呢，他们偏了心，结果他们利用天文学的知识呢，就变成了所谓的星象学。那包括今天中国地经在里面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算，用科学电脑都可以算，但是你偏斜，我想这个很清楚，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所以后来你看见神的审判呢，就终于临到这个巴比伦的身上。那么这个四十六章跟四十。那么到了第四十八章呢，同样的，你看见吗？神又是讲起，他和偶像不同在哪里？就是说，偶像呢，他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但是我们的神呢，能够，他是写历史的，而且他也是历史的，而且呢，他也的的确确是，也的的确确能够把未来的事告诉他们。然后第九节，我为我的名暂且忍用，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向你解除。我熬炼你，却不想熬炼赢你。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所以这里就是一安慰以色列人说，你们虽然被掳，但是呢，我们没有把你们歼灭。为什么？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同时呢，神对以色列的爱是永远不改变。所以这件事用在以色列身上，这件事也用 所以你看神怎么样，他虽然我们失败，他都不肯献给我们。那么然后呢，下面他也安慰，也安慰他。那第十四节中间耶和华所爱人，所以你看呢，这个古列人被认为是耶和华所爱人。耶和华所爱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压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这就是古列，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很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以秘书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这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所以你看见吗，神在那里一直发出这些预言。然后呢，下面是安慰的话，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的，所以以色列虽然被掳，但是神的教训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圣愿你素来听我的命令，你看见主的命，神的命，神的说，他但愿你素来，你向来听我的命令，其实没有的，你素来听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你的公义就如海浪。我们一首诗歌的平安好像河流，是从这里来的。那么怎么会有平安呢？如果我们素来听主的命令，我们应该就有平安的。所以二十节，那么这个命令是什么？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从罪中出来，从罪的捆绑，从罪的势力里面要出来。那么这是主的命令，如果我们一听主的命令，一从罪里面得释放，平安就如水。那么下面告诉我，平安的水河水怎么流出来的？因为他说，他们为他为他们是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流出。原来的磐石裂开了，所以平安如水。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没有平安，我们主为我们裂开了，他受尽了所有的不平安，结果呢，今天他造就了我们。所以感谢主。每次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的磐石为我们。然后下面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现在你如果知道平安的源头，什么是恶人呢？不肯接受磐石的人，不肯接受十字架救赎的人，就没有平安。然后四十九开始，一直到五十七章，我们已经说过了。那这一段圣经是什么？就是这个救恩。那么前面呢，就是那段背景。那么四十九章以后再也不提巴比伦，没有再提巴比伦。你看你们古列也不再提了，因为有一个比古列更大，就是我们太阳。所以你看见吗？不再提了。而且呢，还有意思，我们说过，这个前面九第一个九章呢，多半讲的是以色列北国；第二个九章呢，主要讲这里第二个北国，因为和他不相与基督有关系，他们都并上名叫名。所以呢，我们看第二段主要暂时讲到这个整个的救恩，所以我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暂时已经说过。那现在我想我们在一点点的时间很快啊，我想我们很快，我们看第二十八章，我再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救恩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读到这个第五十五章的时候，你看见吗？是田野的树木，松树长出在地里，番石榴长出在地。你看见吗？人受主以后，不是继续长出荆棘和蒺藜吗？所以可以说，荆棘和蒺藜就是犯罪的结果。但是感谢主呢，你看见吗？我们犯罪的时候，那犯罪结果，松树长出代替蒺藜，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所以你看见有另外一个生命代替了我们的生命，是亚当的生命，就是荆棘、蒺藜所代替。但是基督的生命呢，乃是松树和番石榴，那就不是这个生命，就是。这个生命会发光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得着生命。所以呢，从五十八章很稀奇，就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个生命会发光的，不是说从现在开始你有一个表面上金钱的生活。你看啊，五十八章开头很特别，你要大声喊叫，不要吃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现在救恩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还在犯罪。那现在你知道，是神要告诉我们，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落在什么难处里面呢？很有意思，第二点，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 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断，喜悦听命。那这个怎么你糊涂了？这个不是很好吗？这个表示说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了，现在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了，你看看天天寻求神，乐意明白他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听命神。那弟兄姊妹说，万一实在做得太好了，这个不是很敬虔的生活吗？这个不是一个很美的生活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说，你要向他们说明他的罪恶，说明他的过犯。那么下面一下第三节就把尾巴露出来，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我们再走下去，原来他们有进食的外貌，外面什么都对了，常常聚会也常常不生气，什么都对了，但有一部分不对，原来救恩的结果不是给我们看外貌，救恩的结果都是给我们看内心。今天神不问说你杀人没有，现在神问说在你杀人以前，在杀人的三部曲里面，你有没有守第一步？你有没有从恨开始？你有没有从气开始？所以就是没看见吗？从外面来说，我们天天寻求神，乐意明白他的道，行，我们不离弃他的典章，向他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就是这个应该不会再有罪了吧？但是不，你看我们主没有满足，为什么？因为主的救恩做到一个地步，他要我们来实践，我们在主面前赤裸裸的，我们在主面前真实的光，那应该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呢，细节不读了，但是我们读第六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你看主所拣选的禁食嘛，所以这个不是个宗教的生活，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教也变成另外一个宗教。那这个难处就在这，你看见吗？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额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额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吃身的给他衣服蔽体，然后遮体，愿得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坚强吗？第八节，如果你这样行的话，这样你的光就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地要瘦瘦发霉，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你耶和华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所以不只是生命，而且是生命的光。而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要做到什么地步呢？不是说外面对了就对了，不，光必须显现的，意思是说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不止如此，你再读下去第七到第九节中间，你若从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今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便变为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新造的光，这个就是救恩的丰收。那么然后下面说，耶和华也必使他们引导，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源，就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所以就是不是外面宗教的一个气氛，不是一个外面宗教的仪式，是我们里面是不是个浇灌的泉源，我们里面有没有光，有没有光发现。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五十八章。那五十九章总的来说，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是幽暗，这就是第九节了。第十节，我们摸着墙壁，好像家的王摸手如同无目之人。大家看，接到第六十章，所以你看见吗？五十八、五十九、六十是一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个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单元时。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呢在发光的生命。然后第六十节，心起发光，因为你的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心没有伤，因为只有那座城，因为下面明明说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救恩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心没有伤，他是一座发光的人，因为你的光已经来了，耶和华荣耀发现照耀你，我们所有光因为是耶和华荣耀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荣耀现在你身上，多么美丽！你看，这就是耶路撒冷，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那么然后呢，就讲到在耶路撒冷来了以前，你看见他们怎么样经过千禧年， 第一步，神先要把我们带回花园伊甸园，然后才有花园城。先把我们带到花园，有金子，有宝石，有珍珠，然后金子、宝石、平面的金石、宝石、珍珠建造起来，变成灵宫，就是新的城。所以就是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这个发光的器皿不光是个人的，也是团体。所以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天主教会来说。那么下面我讲，我们估计讲第八节，那些飞来如云，就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回国坐飞机回来的。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水，所以这段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千禧年的时候怎么被带回，千禧年以前，那么今天也好，或者千禧年回来的时候，主来的时候，怎么样把他们带去？然后第十五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顾，我却使你成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这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曾经被毁灭二十次，可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城。但是呢，神说我要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这是新耶路撒冷城。然后第十八节最后一句，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现在就是没明白，耶路撒冷是城墙是保持的，你要称城墙为拯救，这是救恩的情况。你看见只有救恩十字架能够让我们经过高热高压最后成为宝石，那是拯救。你的门为什么？每一个珍珠，每个门都是珍珠。珍珠是水族受伤以后，它不是把沙推出去，它是包容沙，再包容沙，它受了伤害，它能一再的包容。你看，这是受伤的生命，这是从死出来的生命。但是感谢主，每一个门都是个赞美，因为你要称你的门为赞美。因为为什么能赞美？因为我们一面赞美，我们一面领受。虽然我们心伤痛，但是我们能够赞美。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珍珠门呢，都是告诉我们，他的心都是伤痛的，但是灵都能够赞美。所以这里都是赞美的心。所以圣经讲的赞美，你看见吗？表示主见，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这不是耶路撒冷吗？就是耶路撒冷。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日光，感谢主。你的太阳没有下三日，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一人的路啊，好像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直到什么？直到日午，不是直到黄昏。为什么不到直到日午呢？因为就是到太阳光最大的时候，因为你的日头不在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所以表示说现在生命成熟在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生命不是，你看地上的生命啊，大家活到三十岁就慢慢像滑滑梯一样慢慢往下滑。那刚刚生下来皮肤非常嫩，非常没有一个小宝宝不好看，但慢慢到了三十岁可能到了高峰，然后呢就跑到滑梯另外一边来。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太阳都要下落，我们的月亮都要退出，这地上的生命。但是呢，基督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你的日头不再下落。然后下面说，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了。那么感谢主，在新耶路撒冷没有悲哀。那么这个呢，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救恩的什么？救恩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而且是新耶路撒冷，不光是回到乐园，而且呢是花园。不光是回到起初，乃是回到神永远去。所以比什么？比当初没有堕落还要更多的，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所在的。所以大家要分清楚，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和千禧年不同在哪里？千禧年是恢复到当初，恢复到伊甸园，万物复兴，但是还不是最高。最高是什么呢？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就不光是乐园福德，最重要的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怎么成功的呢？那么下面很清楚，61章给我们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你像主耶稣第一次到会堂，就是用这一段圣经，他就是弥赛亚。那么这一段圣经刚好就在新耶路撒冷的后面，就讲到救恩的，最这个是主要为我们成就的。然后主耶稣呢，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分段分章分节的圣经，密密麻麻的以赛亚书，我们的主人找到这些书，就只是拿来讲。 啊，主耶和华临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新耶路撒冷谁带进来，主耶稣带进来，然后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然后完了就完了，然后主耶稣就坐下来。那么如果主耶稣圣经不熟的话，就像我们这样，我们一定像刹刹不住车，这样一念下去，这样第二次才做审判。所以主耶稣引圣经就引了那一段就完了，下面呢告诉我们主还要第二次，因为他不只叫我们脱离罪的审判和权势，而且要叫我们脱离罪的审判，所以他要回来。回来以后呢，你看见安慰一些悲哀的人，是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于代替忧伤的人，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你看，这就是表示我们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他完全在一起。我们主完全的工作所带给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是我一耶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华以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里。那么这个呢，是很明显给我们看，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受膏者。然后六十二章就讲到耶路撒冷。那么你看见了，你我因西安地不寂寞，为耶路撒冷地不稀缺。那么新耶路撒冷怎么成功的呢？第六节需要我们的祷告。所以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他们昼夜必不寂寞，呼吁耶和华，你们不要寂寞，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所以今天主在我们家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建立耶路撒冷，要让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透明的，让我们完全成为一个透明的灯台。啊，所以我想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是第六十二章，六十三章呢，一直到第六节，那么就完了。那么这个是倒数的，就是倒数的一个三明治啊，就是最后。不是最后一块章，是倒数的第二章。那么第六十三章一开始呢，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专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这个指着我们的主说，但是我们主在地上从来没有到过以东，也没有到波斯拉。然后第三节，我独自揣酒大，众民无一人与我们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现在你和启示录十九章一对一对，你知道这个是指说哈米基多顿的时候，我们主到过其中。那么这个波斯拉呢，就是靠近泰克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主第二次来。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就是倒数的这个一块干。就是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一块三明治，那么我们就可以结束了。那最后一块三明治呢，是从第六十三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六十四章为止，那么这个是第一段三明治，第一段，然后六十五章是第二段，六十六章。那么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说了，我很快的说一下，大家回去读的时候你注意啊，从第七节到第十九节，这是以赛亚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呢是一个非常美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是做什么用的呢？是为以色列人预备，因为等到千禧年要来以前嘛，主耶稣要回来以前，以色列要经过大灾难。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的祷告就是这个祷告。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些被那些就仍旧这个占住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的祷告就是这里的祷告。所以你看见吗？第十六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成为我们的基业。第十八节，你的圣灵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基业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称你名下的人。所以呢，这一段呢是以赛亚的祷告。那么六十四章呢，乃是大灾难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经过苦难，他们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第一句话什么呢？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这就是求我们主回来。 只有弥赛亚来，只有弥赛亚脚踩在橄榄山，必定有地球要分成两段，然后呢，那以色列就从那个裂开的峡谷里面就跑掉。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就是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你看见他们在那里有悔改，他们在那里祷告说上一天，他们知道是救主回来能够。我们大军弥赛亚回来嘛，只有你回来才能解决，所以这个是开始的祷告。然后第四节就开始认罪，从古以来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会等候他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你看这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祷告。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你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你使我们因罪孽消亡。但第八节，耶和华，现在你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是你是饶家，我们都是你手的工。耶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寂寞使我们深受苦难吗？那这个乃是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就是我们主回来以前以色列就祷告。那么65章和66章就是，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去看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65章第1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过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只是外邦人就说的。然后下面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对自己意念行不善道，那是说那个以色列人说的。然后呢，13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指谁呢？指那些回到耶路撒冷，指到那些由以色列渔民剩下的百姓说的。那其他的人就是不肯回看，以色列人还有很多人不肯。然后下面呢，就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新天新地。其实这一段的新天新地呢，重点重在千禧年，因为在这里明显给我们看见的，第20节，其中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受辱不满劳者，因为百岁时的人算孩童，所以可见那时候还有，那还不是新天新地，那是千禧年。千禧年万物已经复兴了。然后呢，25节，豺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讲到千禧年，那就是我们的主要回来。那么主终于听了这些祷告，然后第66章说，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到何等的殿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以谁做他们的安息，乃是那些虚心痛苦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些人乃是神。然后呢，就第7节讲到以色列复国，一天之内就复国了。第8节，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居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那这个就是发生在1948年5月14号。那么这个预言也应验。然后呢，读到第10节，又回到耶路撒冷。第10节又回到，那你们爱慕耶路撒冷，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是平安延续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续他，如同仗义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乐旁，摇动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耶路撒冷得安慰。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43一开始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现在这些人呢，能够新耶路撒冷能够得到安慰。然后呢，你再读下去，第15节，看来耶和华必在火中降，又是讲到再回来的事。然后18节呢，就讲到这个不光以色列回来，而且福音呢能够送到外邦。然后22节， 耶和华说，我要照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的后裔和你的名字也照样长存。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最后的光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